欢迎收听古玩为圣木工，本集节目由乐敦 V 叶黄素赞助。一波三折，瞬息万变，就是每天股市盯盘的写照，真的是很过劳，常常感觉都要脱汤。还好有找到盯盘救星，就是乐敦 V 叶黄素。现在帮大家科普挑选叶黄素的重点：一、选择游离型叶黄素，吸收率较高；二、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为5:1黄金比例；三、挑选还有添加鱼油、山桑子等精酿复合成分；四、由知名制药大厂推出的产品。而现在吃的这款来自日本乐敦制药公司，以百年经验开发乐敦 V 叶黄素保健食品，不同于其他只添加叶黄素成分的品牌，乐敦 V 叶黄素添加提升精酿健康的五大关键成分，含游离型叶黄素20毫克和玉米黄素4毫克，日本专利鱼油、意大利顶级山桑子以及独家鸡肉萃取粉，符合所有挑选叶黄素的关键，组成精酿清晰防护网，不只能够水润精酿，还能够帮助维持长时间需要的活力以及能量。就算白天专注盯盘打电动打到忘记时间，一样整天下来都可以保持高度清晰。股市就是个雷区，谁不专注谁踩雷。股市盯盘记得乐敦 V 叶黄素，吃了再看。某某限时专属优惠活动，即日起到3月19号，只要购买乐敦 V 叶黄素三入主，主位加码再送 MOB 100块，以及麦当劳劲辣鸡腿堡加中杯冰柠檬风味红茶吉祥券一张。详细情绪你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这边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我现在已经离开挪威，来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那我对挪威的印象分数真的是非常高，然后到瑞典这边稍微低一点，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啊。我觉得那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就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大城市的感觉，那当然斯德哥尔摩它就是你的选择。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人单纯一点，平静一点，那以及大山大海漂亮，那可能甚至有一点无聊的地方，那挪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以我是真的非常喜欢挪威，我觉得挪威应该会再去一次。那瑞典斯德哥尔摩呢，就是我在这边住几天，完全没有订任何的行程，就是乱走。那感觉呢，比较热闹一点，在路上他妈闲逛也可以直接遇到他们的公主。我有傻眼，就是奇怪，我在电视上看到那种王室的聚会或者什么的，就是一般会有超多人在旁边看，可是竟然瑞典的王室那个公主在外面，感觉没有什么人要看的样子，所以我就可以挤到超前面，然后看到公主跟你挥手啊，打个招呼。但比较可惜就是没有问他说到底要念 IKEA 还是 IKEA。那其实整体城市的体验也是很好，但就是稍微的比较乱一点。那我觉得比较乱一点的主因就是因为人种复杂嘛，比较热闹的地方就是会这样。所以像很多人去欧洲想说什么，妈那个地方一堆扒手，我跟你讲，那很多扒手都不是当地人，都移民啦。然后这讲这个就变种族歧视，可是实际上你去看那个犯罪统计就知道。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城市比较大，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比较复杂一点。我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自己会被拐钱，你在奥斯陆那在 Bergen 都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挪威可能就是人比较单纯一点，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游客比较少，然后迁徙的人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就是比较安全一点。那我觉得冰岛呢更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构成非常的简单，所以你比较不会遇到坑。那可是到了斯德哥尔摩，就是在机场就感觉到干那些在揽客人就是要坑你的钱，而且最后面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因为我跟老板讲说，妈的他们一看就知道拐钱，我们直接去搭他那什么 Arlanda Express 到市区，然后在搭这个高铁路上，我就这边 Google， 然后发现说直觉是对的。然后因为一出来就看到他的那个建车有各式各样的车行的标志，好像这个是瑞典的一个特色，就他们很多那种小型车行。那小型车行呢，它确实是让很多观光客被拐的一个重点哦。就是你搭上去之后呢，然后他可能就是在付钱的时候会偷偷输入别的数字啊，然后或是他可能会绕路啊或怎么样，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可能会让你不高兴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你的个性是属于比较直接，就是你够精明，你也愿意跟人家对峙的话，你可以免掉很多麻烦。但像我就是会觉得当我今天被你坑的时候，我会懒得去跟你对峙，就我会觉得很烦，所以有时候我就甘愿给你坑就算了，然后下次摸摸鼻子他妈老子不要再找这种服务。所以像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从中立到武汉营区，然后每次搭计程车都会被坑，真的超级不爽。你要收价已经超不爽，然后你在计程车上又要给人家坑，他看你阿兵哥人多一点就加钱，然后不然就是妈故意不跳表，不然就跟你说会跳表，然后正面没有跳表，然后跟你喊一个价格，然后不然就是你刚才讲说司机请你跳表，那他请你下车，一堆他妈这种垃圾。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看到新科技把旧的计程车全部取代掉。我当然知道不是每个开计程车都是坏人，可是他妈比例真的太高了，而且全世界都这样。所以最后面发现为什么一些轿车服务在全球各地可以他妈的直接血洗人家一顿，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妈垃圾真的超多。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我有看到很多观光客被坑的故事啊，然后就觉得自己的直觉真的很准。反正你要搭计程车，你可能自己要稍微挑一下，最好就直接叫 Uber， 然后不然就是去找大车行，你要去辨识一下哪一个是大车行的标志，什么门上要写15000，然后标志要长什么样子，干我觉得那太辛苦了。然后所以最后面就决定妈放弃这 接搭高铁过去。好，但除了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开始要稍微提防一下，然后在路上可能要注意有没有扒手或什么之外，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它就是在港边，那整体的建筑，然后或者说那种大型的类似那种史诗级的遗迹，这种东西的比例呢是高很多的，那看下来也是非常的过瘾。但挪威的那个Norway in a nutshell 真的是由衷推荐给大家，这个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说在网络上找到，然后很多听众说一定要去，那我现在去完呢，我跟大家确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去一下。那如果说你不要这么赶的话，就是中间的几个小镇啊，什么 Flam 啊，什么 Vos 啊，你可以稍微停一下。那像我们自己呢，就是从奥斯陆出发之后，然后有停一个小镇，那还有停那个小镇，我真的觉得干体验非常好，虽然差点以为自己有可能要死在挪威。那反正总之先讲整个结论，就是说你可以直接从奥斯陆到 Bergen， 然后经过火车、公车以及渡轮，然后看到整个挪威的大山、大海、峡湾什么的，你可以一次把它看完。那快的话呢，一天之内可以赶完，但我们就把它分成几天去跑。那我们在 Vos 这边停留的时候呢，就是我挑了一个饭店，然后这个饭店看起来是在 Vos 的评价是最高的，然后最后面还发现说干，那是因为 Vos 这个城镇根本就是没有多少饭店，也没有多少餐厅，所以它的评价才会看起来是最高的。那它是在一个小山丘上，你看得出来它以前是一个那种什么动物农场之类的地方，然后现在它把它重新变成一个饭店。那老板的书信上就跟你讲说，哎，你可以到这边然后跟他讲一下，他就会派一台车来载你，然后最后没有想到是老板自己来载，只是一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怪，我脑中那个 bullshit 警铃马上就响起来，因为他开一个福斯的厢型车过来，然后里面超乱，就是乱到他必须要把东西都先移开，要先拍一拍，然后才可以让我们上车这种程度。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干，是不是来错地方，然后后来发现我们车是往他妈山上开，虽然我本来就知道这是在山丘上，但就觉得妈你往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越来越害怕。然后在下车之后他又给我讲一个他妈那种超烂的笑话，就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一个农庄，他说对没错，这边之前是农庄，然后就看到他有一个那个大建筑，然后外面有那个牛的一个雕塑，我说，哎，所以你们以前这边是养牛吗？那你们现在还有养其他 livestock 吗？他说，对，没错，我们以前养牛跟羊，然后现在呢，我们养的 livestock 就是，他直接指我。干，当下我真的超害怕，我真的是有吓到，因为我他妈，我从山下到山上，然后到他的饭店，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所以就真的非常害怕，我就是跟我老婆讲说我们随时准备绕跑，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然后马上去查 Google 评价，重新从他妈一分的开始看，认真看说干会不会这个地方是 要把人家做什么人口贩运的。然后还有就是走进去之后终于有看到一些人，就稍微放心一下。那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真的是这趟旅程里面的一个明珠啦，就是可能一般人不会挑到的地方，但真的是非常的赞。然后你起床就是在 Vos 的山谷里面，那这个 Vos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知名的矿泉水 VOSS 那个矿泉水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我们在大家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刚讲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矿泉水？就跟你买一些矿泉水，我们带回去我们的房间喝。然后本来以为他会拿出 Vos 的矿泉水，就是我们很常在商店会看到的那个矿泉水，就不是，他就直接拿一个玻璃瓶，然后就到水龙头装。可是这面我脑袋一转就发现，哎，对，这个就是 Vos 的水啊，所以他干嘛要去拿那种可能瓶装的保特瓶水给你？直接他妈水龙头的水就是 Vos 的水了。那你说这个水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就差不多，反正就是因为冰冰凉凉的，所以你会觉得它特别好喝，跟冰岛的水一样，大家说冰岛水真的很好喝，什么没有？我跟你讲，那只是因为它够冰啊，关键是因为它够冰。那这个城市，后来知道说，在稍微这个搭缆车上去一点的地方呢，可以有免费的滑雪啦。它只是因为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时间没有抓好，最后面就没有滑雪，它只是中间稍微停一下而已啊。然后还有它旅程里面，就是这个 Norway National 里面有一个行程是你去搭 Fjord 的渡轮，那这个渡轮真的是哇靠，永生难忘，太漂亮了，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这个行程给大家。就如果说你有路过挪威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下这个行程。那如果你是那种成就派，就是你可能想说，哎，我去北欧要把每个国家都刷一次的话，我是觉得其实不必啊，因为就感觉是差不多的地方，就每个地方都感觉差不多，就挑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为了解成就的话是例外，我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那接下来进入市场话题哦。那最近市场已经慢慢的开始往很热的方向去走了。那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几个指标就是，包含说像第一个，开户要等的时间越来越长，直线上升。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真的超多人在申购，然后去买一些高股息的 ETF。那在接下来呢，还有好几个 ETF 接连要推出，全部都是高股息的。那对这些投信来讲呢，他们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发行的这些商品，因为他们要拼的就是 AUM， 他只要把 AUM 刷到很高就是很成功了。所以看起来投信获得最大的胜利。 啊。那散户呢会不会获得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现在就是开始在吹泡泡了。你在讲说 AI 在吹泡泡，那其实这些高股息的标的很多也在吹泡泡了。那你在买高股息的标的的时候，其实要有几个基本的认知。那首先呢，就是一般高股息跟高成长是背离的，那也不是说什么高股息的东西一定就不会成长，也不是说会成长的东西就一定不会配息，那是大概要知道说它本身观念是有一点冲突的。而一般会配高股息给你的东西，就它成长性已经开始有受限的一些成熟企业，然后开始有大量的现金流，它把钱配给你，那它就会长成像是这种高股息的状态。那一般有成长性的企业呢，因为它知道它钱可以投资在哪一些厂房一些设备，所以它比较不会选择把钱都配出来，那可能赚的东西主要是资本利得。但不管你怎么样去做比较，最终的一个衡量的基础就是含息报酬，就是我们把配息加资本利得一起算进去。就是你不要说什么哎，有个东西啊，配息都配很多给你啊，可是他妈的资本是在减损的，那这个不叫做你赚很多钱。我觉得说像南非币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呢，这个成长性看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呢都没有配息，那也不一定会打赢一个就是有稳定配息那成长性可能普通的公司，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绝对啦。但在过往的这个案例上呢，就是我们知道当某个东西过热的时候，所有过热就是像现在那种一看就知道是过热啊，可能折溢价很明显会被推出来，然后或者是大量人要去开户，这一般都是不太正常的事情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热度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但一般可能最后面回头看就会发现说那个热度很高的那段时间的人都有机会会受伤了。那只是这次的受伤我觉得可能相较于过去一些风潮，就像是什么买南非币啊或这些奇怪的投资商品，它真的算还好。就是你最差最差你其实都是持有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并且是有一点分散的配置观念在里面嘛。那只是呢这种高股息的东西，如果说你买的价格是太高的话，那其实那个殖利率的这个趴数呢也是会被往下杀。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市场上其实有蛮多资金，就像过去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他们会去锁定这一些 ETF 要买的标的，那提早就去买。那其实像这些 ETF 公布之前呢，其实有人会去买啦。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你会注意到市场里面有些人真的是先知啊，非常厉害，大家都还不知道标的是什么时候，就已经有人在那边狂买了。那最后面一回头看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你们提早知道啊，他们怎么样知道的，干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有些人会提早知道。那现在已经可以注意到，就是可能一些比较权重高的标的啊，他们的偷吃豆腐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差，因为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吃豆腐的策略。那所以大家开始去往可能权重在五名、十名以后的东西去找，那这个是像很多人做的事情，或故意去挑一些股票，然后可能已经变成是处置股了，因为它变处置股，然后可是之后ETF 还是要收的话，这个往上推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嘛。所以有些人会刻意挑这样的东西去做。反正大家知道的事情就是，因为像很多人要去买这种高股息的 ETF， 那有另外一群人知道说，因为你们会去买这种东西，所以他故意先把价格推高给你，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在某种程度的买贵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现象代表着市场一定就会大崩盘或啥小，它就是一个这个市场新的风潮吧。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新的资金进来，其实最近也开始听一些朋友讲说，像台湾的台积电啊，其实里面竟然买的很多是油国的资金。我在想说，这些油国的资金可能跟 Sam Altman 那时候去游说之后所造成的影响有关。就是 Sam Altman 开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嘛，他要什么 7 trillion 的一个投资嘛，干那到底是什么他妈天文数字？老黄直接讲说，这个数字你可以买下全世界所有的 GP。但是他就认为说他以后要这么大的一个产能嘛，那你想这些油国的金主他听到这个，他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好，你要这么多钱我就筹钱给你，还是他会想说，欸，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那我赶快去把可能这些台湾的半导体公司都买爆。其实后面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合理的选项。那在外加可能最近一些朋友的观察，你把它整个穿起来就会发现说，欸，有点道理。为什么一些这中东的资金或是一些海外的这种主权基金大资金开始进来台股买东西，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可能他们看了这个 Sam Altman 的 Caution， 然后发现说，对，真的会很缺，那与其投资给你我还不知道说会不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那我不如直接去买现有的东西，你都说会这么缺了，感谢这个名牌报名灯，那我赶快去买一下。所以这个市场的构成跟变化其实已经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但本质上还是差不多啊。就是可能那种热度很高的时候，就是后面有机会就是会有人受伤了，这要稍微的提醒一下。那其实我相信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的 Q&A， 一些老听众应该都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我在一些 YT 留言就看到一些老听众就会讲，干又来了，很多人开始问杠杆，很多人在问短线投资，然后就只差全职投资的还没出来，等到开始问说，哎，孟工或者 IDA 什么时候可以全职投资，这时候可能就真的要准备出事情了，因为这妈以前真的演过太多次啊。所以就大家自己要有一些心理准备，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杠杆比例，其实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稍微小心一点，因为真的注意到这个市场的热度是直线的上升。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辉达下一代产品的各式各样的内容啦，它可能会比较杂一点，但我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帮大家总结一下。像我们可能在半年一年前有跟大家总结过 H100 跟 L40S 相关的产品， 品嘛，那这一集就会做差不多的事情。那也是要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已经从以前讲到现在，只是我现在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再加一下可能现在最新知道的一些内容，所以一些新的听众千万不要太兴奋就跑进去乱买，因为这些东西第一个可能已经讲很久，第二个可能市场上真的超多人都知道。因为我注意到像我昨天写了一篇关于 FIA 跟红白还有供应链相关的内容，然后就有人会在下面留言说嘘不要讲出来低调什么的，干，我跟你们讲，其实这个东西真的超多人知道，超级多人知道。我现在只是把它整理写出来而已，像我的节目可能也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这些东西，或甚至是更早。那当然这不是要跟你邀功或啥小，我只要跟你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时候你以为你知道了很多东西，但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只是可能啊现在市场想到拿出来炒一下。所以在各种买卖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听到个东西好屌，赶快冲进去买，可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可能就在说位阶已经是涨到蛮高的地方，或是可能已经有在反应的，这大家自己要稍微的小心小心一下。那因为辉达的产品线真的非常复杂，所以我是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讨论，那顺便也当成是自己的一个总整理啦。就是辉达它在消费性时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你买它显卡什么4060 70 90 90 Ti， 然后就想说干你怎么这么多产品，这就是它俗称老黄刀法的地方，就要真的很会去切产品线，然后让大家有一点搞不清楚它到底想要干嘛。它可能自己还是很嗨啦，就像是那种 HTC 的工程师一样，他们那个产品线也是他妈搞得超级复杂，什么机海，然后每个都骂那个代号都很急吧，一直就有点不懂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搞，但他可能有他的一个目的啦。那可能就是说把产品切一大堆，你就想说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复杂，你跟我讲哪个最屌直上，他可能就想逼大家直上吧。不然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产品要切的这么复杂。但其实仔细去理解之后，也会知道说也没有真的这么复杂啦。然后以及你也懂为什么他会这样切，就只能够说这是他的艺术的地方。那除了在消费性这边，我们有知道说他有各式各样的刀法之外呢，然后在新的这种 2B 的 AI 伺服器其实也是有这种蛮复杂的各种产品，然后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像过去我们跟大家讲的这种 AI 伺服器，我们现在姑且先把它称为传统伺服器。你想说我们之前讲的传统伺服器是在讲说一般 HPC 的伺服器吧，那我们现在在 AI 伺服器这边也把它分成传统的 AI 伺服器跟所谓的新式的 AI 伺服器。那我们过去跟大家聊的什么 V100 A100 H100， 然后之后要上的 B100， 现在都已经可以称为是传统伺服器了，即便 B100 是后面才要上的东西，但在架构上就它已经不是辉达想要主推的一个内容了。那这些传统伺服器的特色是什么，就是说它里面可能是像八张卡组成一个板子，那个板子可能叫做 Vulkan Board， 在 H100 叫 Vulkan Board 嘛，然后在B100 应该叫做 Umbrio， 我觉得那个板子的名字会改变，虽然我不是很确定，反正就是一个代号，你就知道说那是一个代号。那这个板子上面呢就是有八个 GPU， 那这八个 GPU 还会再搭配 Intel 的 CPU， 像之前就是 SPR Sapphire Rapids， 然后现在就是 EMR Emerald Rapids。那一般这种伺服器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传统伺服器，就是它主要是以这个 GPU 为主的。那接下来辉达想要推的伺服器呢，当然里面也是有 GPU， 只是呢最大的差别是它就没有用 Intel 的东西，它要直接用它自家的 Grace 的 CPU。 那这个新的板子也会长得不太一样，之前是一个八卡的 baseboard 嘛，然后现在就会变成说它的那个板子会变成是一个板子上面是放一个 CPU 加两个 GPU， 那这 CPU 就是它的 Grace 的 CPU， 那 GPU 呢可能就是它 B100 的 GPU 或是 H100 的 GPU。 那这一个 tray 上面可能就是会有两组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一组我们把它称为是 Bianca， 就它代号叫 Bianca。 那它其实还有很多的代号，只是太复杂我们就不讲，我们先拿这个可能之后是一个主流的配置来跟大家讲。所以一个最明显的差距就是过去会拿 Intel 的 CPU， 然后现在用自家的 Grace， 然后过去一个板子有八个，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说一个板子就是1+2，然后可能一个 tray 里面一个 chassis 里面是2+4，当然这是一种配置，它有超多种配置，然后每个都有不一样的名字，但我们就直接讲这个主流配置，不然真的太复杂了。那这两个还有很多的差距，就像说我们在聊到这种传统 AI 伺服器的时候，它一台其实看起来非常大台。那我之前去发哥参访的时候就有看到他们的 DGX， 那他们也给我摸了它外面的那个机壳，超重的，就它连那个门口的那个盖子拿起来都是非常的扎实，然后里面的结构是那种蜂巢状的， 就很帅很特别，那非常的重。那像这样一台这个 DGX 呢在外面的售价大概是30-40万美金啊。一般 DGX 比较难查到， HGX 查到，但我把它先视为是差不多东西，反正你要知道那价格可能都正负几个趴数，你就大概抓30万美金啊。那这是一台伺服器哦，那一个 rack 如果把它装满的话那就是4台哦，所以四台去乘以30万就知道说大概120万，这是过去的一台 HGX 的 rack 可能是这个价格。那现在新的它不是像过去这样可能 一个 rack 是只有四台，它一个 rack 里面可能会有到9到18台，因为它变成是1到2U， 就是一般传统伺服器的大小。那只是呢，用 GPU 来算的话，因为一个 AI 伺服器里面是8卡，所以8、4、32，那新的大概就是36到72之间，那可能会在 GPU 的数量上去增加，但并不是说真的差非常的大。所以这是它其中一个最大的差距，就是过去可能是一个高 U 数的少台数的这个 AI 伺服器 rack， 然后现在是低 U 数的多台数的，可能在 GPU 的数量上，在最低配置上可能会跟过去一样，大概是30几个，然后可能在最高配置有机会可以拉到70几个，然后这是初步的一个差距。那像 V100H100 或是 B100、之所以它的高度会这么高，有那种很长的一个钉子，然后那 3DVC 让它屌干高，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跟你家烤箱一样，它上面不能够放什么层板，因为可能这个烤箱会坏掉，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散热的空间，因为它是走气冷的啦，所以呢它的那个高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也因为这个伺服器比较高比较重，那个 3DVC 也是很重的，所以会变成说它可能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滑轨跟特殊的机壳。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一些机壳厂、一些滑轨厂就因为这样子受惠很多。那现在一个新的挑战，就我们可能之前几集有跟大家聊到说，新的这个滑轨跟机壳可能会改变，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以前是做到这个7、8U 的一个高度，然后现在呢你只需要 1、2U， 就是最传统的伺服器，所以这个其实已经非常成熟的产业了，就是大家都会做。那所以就会变成说，因为大家都会做嘛，那一定就会很快的进入横向的一个价格的竞争，所以这是接下来 AI 伺服器可能会出现的第一个状况。还是要强调，就是 B100 还是会存在，这种高 U 数的伺服器还是会存在，但是辉达想把主流往这个低 U 数的伺服器去走，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在价格上面不像过去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议价权，然后这是我们会注意到的第一个状况。那这个高 U 数的 AI 伺服器，它几乎全部都是走气冷，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业者他选择用其他方式去做散热，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走气冷。然后到这个 DU 数，因为它空间变小了嘛，所以它基本上只能够走水冷，因为它的瓦数是更高，可是它现在没有散热空间，它没有办法继续去使用气冷，它一定要换别的散热方式。那在中东就有像 Omniva， 它直接使用浸没式泡进去。然后在台湾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公司、直接去采用浸没式，但因为这个消息还没有特别的确定，那并且没有上报，所以我们就不在节目去做这种揣测的东西。反正、你要知道说台湾也有业者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他们直接选择把它泡到冷却液里面。那 Single Phase 跟 Two Phase 都有人使用、Single Phase 就是说沸点高一点的这种单向式的浸没，那 Two Phase 就透过相变的方式把热带走的这种双向式的浸没，其实目前都是有人在使用中的。但辉达这边推荐的最主流的配置其实是会走水冷的一个方案，所以这边先稍微的去做一个快速的总结。然后在接下来的 B100 呢，还是会直接去使用气冷，就它的 DGX 跟 HGX 应该都会继续去使用气冷，那除非是你有去要求 ODM 帮你做特别的一个规格，不然呢它最主要的预设都是气冷。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选择去走 Oberon， 你去使用这个 Grace 再加、B100 的配置，这种 GB200的话呢，那它可能就会直接走水冷，就是你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走水冷 or others 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差距。那在水冷时代，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名词大家要稍微认识一下。那一般水冷大家最常听到的名词就是 cold plate， 那这个其实、今天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应该都有认知，就是说让这个水或是一些冷却液然后跑到、这种一般是铜制的板子上面，就是所谓的冷板水冷板、跑到这个水冷板里面，那水冷板可能直接贴着晶片的上盖，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把热带走。这个在其他应用上已经有看到，然后在伺服器的应用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本质上会用到这个 cold plate。 那除了 cold plate 之外，还有很多额外新添加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在过去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东西。首先有一个东西叫做 manifold， 那这个 manifold 就是一个分歧管，你可以想象成说它就是接在这个、直立式的 rack 伺服器后面，然后它有很多个孔洞，好像是健身房那个椅子调高度一样，它有很多个孔洞，然后这孔洞可能每一个对于就是不同的 chassis， 不同的 tray， 那它可以去打到每个 tray 里面的水冷板。那像这样的一个 manifold， 一个可能就要几千块美金，好，所以你马上就发现，就是这个散热厂商的 TAM 其实大很多、因为他本来做这个 3DVC 就是一个几百块美金的东西，然后到现在可能变成是几千块美金的一个生意。 Manifold 加 Coldplate 就是几千甚至上万美的一个东西，这还不是最贵的地方，后面还有一个 CDU， Coolant Distribution Unit。 那像这个 CDU 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就是把冷却液，不管是水或是一些氟化液，就是说在浸没式跟水冷其实都会用到这个机器，那它就是把水或者是氟化液打进去这个每个 manifold 里面，然后让它去做循环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把它打到一些室外的风扇，然后或是室外的一个什么冷水交换机之类，就是透过这个 CDU 去做监控跟给水。那这个 CDU 一台贵的可能就是12-10万美元、哦、就是 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甚至后面假设规格再提升可能会再涨价。所以其实这阵子很多散热在乱喷，它不一定是有接到某些单，就我们理解有些东西其实没有接到单的。那我们去猜测它会这样喷的一个主因、哦、第一个，有朋友讲说因为你在海外买不到什么厉害的散热，海外只有一个 VRT Vertiv 可以买，所以他们全部都跑来台湾买，像可能一些中东的人就跑来台湾买2330，一样的道理，就是这可能第二原因。然后第二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不一定是交易有拿到某个订单，而是整个 TAM 变太大了。以前散热厂是大家抢这个一些小东西的生意，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有多少钱，然后现在嘛，突然间从本来可能几十几百块美元的一个目标市场，然后变成下一个东西靠北那个是几百几千甚至是几万美元的东西、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目标市场的变大，导致很多散热在 re-rate、哦、这是我们在猜测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散热其实按我们去推算它的 EPS 它都已经涨到上元了，可是还是继续往上推、哦、可能就在涨这个东西。那所以先大概知道说我这些散热零件之后，那当然就是回归到业者嘛。那我们在之前讲的气冷的一些业者，可能就像是 AVC， 然后就是台湾的奇宏啊，然后或是Cooler Master 跟 Coolit， 这是可能在之前 H100 的一个 Big Win。然后现在走到了这个新的水冷时代，其实目前有拿到验证的公司很多啦，像什么 AVC 啊，那双红啊，然后或者是Cooler Master、Coolit， 然后以及 VRT， 然后 Vertiv， 这应该是一个最大受惠者之一。这些人其实都有拿到验证啊，可是最重要就是要看说那到底谁会真正拿到订单。这是后面可能就是会变成称斤论两的一个重点。反正总之就是说从气冷时代到水冷时代，很明显可以发现最大受惠者之一就是散热业者，因为本来他们做的东西是可能小小便宜的，而且已经高度竞争，然后现在变成是一个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并且价格拉到很高的一个地方。那比较明显的受害者呢，可能就是说除非是我们单纯讲 H100 到 B100 这种还是所谓的传统 AI 伺服器高 rack 数的，那他们还是继续受惠。但是如果说大家大量的转去 Oberon， 也就是说 Oberon 真的大量被采用的话，那过去会受惠的一些花龟厂商跟机壳厂商，他们有机会然后就会变成是受害的。还是要强调是有机会，因为我还是相信有些厉害的业者，他们其实脑筋动很快，转换很快，然后他还是可以在新的架构上面即便可能是它就是一般伺服器的传统架构，但它搞不好可以变出一些东西，然后让客户大量采用，都还是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说在 AI 时代我们不要太贴齿的主因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些东西过去你看它明明就没有认证，或者说什么啊，没有人要下单，妈一转眼突然接到单，因为就是说现在真的是大风大浪的时代，所以妈的有些莫名其妙的人他站在对的地方他突然就被吹起来了，然后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其实不太支持大家去做空啊，除非你做 pair trade、哦、你做 pair trade 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场上的大班风、哦、在这边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有些是沿用，可是有些呢是新增，然后有些可能是、在接下来时代有可能会被剔除的一个东西。那是当然我们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很确定告诉大家说 Oberon 到底推的成效会怎么样，可是确实已经看到在供应链这边、哦、已经有、大量的这个 CSP 去做下单、哦、那这个下单的数量算下来也算是蛮惊人的，所以 Oberon 一推出应该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打出不错的一个市占。那只是后续的发展还是要回到我刚才前面讲要观察说这个业者的需求，就如果你只是纯做 LLM 的话应该是拉所谓的传统 AI 伺服器就好，那可是呢如果你要结合推论的话、哦、那可能就是一个新的重点。那除了这个、一些架构上的变化之外，其实有一些观念的新的趋势也因为这样子展开啦、哦、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都会把推论跟训练是拆开来，就是推论用跟训练用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开始有注意到一个趋势，不管是在这种 merchant 的通用型 GPU， 然后或者是 ASIC 的 GPU 都有注意到，一些业者呢，他纷纷的，我觉得说，在过去可能是训练用的 GPU， 在新的世代，就是我已经有新的 GPU 出来之后呢，我新的就变成训练用，然后旧的就直接把它转成是推论，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有些业者呢，他直接把训练跟这个推论晶片合而为一。 一些大型的 CSP 他们 in-house 的一个 ASIC 是这样子做的。那在惠达这边其实也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本来他会跟你讲说我这个是 for training， 然后我的 L40S 那些可能是 for inference， 然后现在直接告诉你说你买这个 Oberon GB200 GH200 这个是直接 all in one， 就是你可以直接买到这两个东西，就开始有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的。好，所以这集就稍微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伺服器注意到的一些变化。当然惠达的产品线真的非常杂，只是我尽可能在就讲到这边，我希望你是可以直接完全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你好像没有觉得很复杂，那我就成功了。那实际上它的东西可以再讲得更细更散，就是它每个东西都有一个代号，一个 GPU 配一个 CPU 就又是另外一个名字，只是我们直接讲说就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展成为主流的这个 Bianca 去做一个举例。那其实惠达复杂的东西还很多啦，就在说它的里面的各种传输的东西，就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拿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那天还在跟朋友对答案，就是说我这样认知是对的吗？然后朋友也跟我讲说干，我一直以来都搞不太清楚。就在说它的 SmartNIC 可能叫做 BlueField DPU 嘛，然后再来就是说对外的连接可能有 Ethernet 的选项，也有 InfiniBand 的选项。那 InfiniBand 这边呢，它可能把它叫做 Quantum， 那里面就是这个 Connect X7 跟 Connect X8， 就是 C x7 跟 C x8， 现在最新的可能就是 C x8。 那如果今天是走 Ethernet 的话就叫做 Spectrum 啊，那如果今天是走晶片之间的连接的话就叫做 NVLink。 所以它真的是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名字，然后最厉害的是它每个东西它有办法去卡到位置，然后推出自己的商品。所以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你要最无脑的话，你真的就是直接把它的东西买好买满，就是就在说你连外的东西就直接买它那个 Mellanox 的一个解方，就是这个公司家被它吃下来嘛，你就全部都买它的东西，那这个解方会是最好。只是客户一般就是会不太希望全部都被你掌控着，所以他们还是要试着就像我们这样要去了解一下你每个产品到底差距在哪。就有些东西我不要用你的，我就用别人的，就在说那交换器我不想要用你的，我可能也想要用 Cisco 的或什么的。那可是这时候就是会面临到像我们遇到这个东西 要需要去了解很多有的没有的。好，那尽量的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那我希望是连那种可能不知道五六十岁的阿姨，她没有在做股票，她一听也直接听得懂她讲什么，那我就成功了。所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去看一些什么散热啊水冷啊，人家跟你讲什么 CDU manifold 你就听得懂，你也大概知道价格在哪，那你也大概知道说可能这个 AI 伺服器整个 rack 之前是120到150万，现在可能走到150到180万。那这里面呢，其实当然大多数的钱还是被惠达赚走，可是其实有很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搬风的状况，就会从一些可能机壳啊滑轨这边，然后跑到这个获利跑去哪了呢，就可能跑去水冷的厂商啊。那水冷的厂商每个人做的环境可能不一样，那到底谁会受惠多少，就是你现在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啊。那当然我讲这个我不希望很多人就听到就嗨就跑去追股票，因为散热其实是真的狂涨啊。那只是我们趁这个机会就是稍微的跟大家去补充一些这个认知上的说明啊。那我也希望说就是假设有一些可以再额外补充的东西有听众知道的，当然你要给我知道的话我也是非常的乐意啊，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凯利东，五星吹捧吹高高，艾大您好，先生是个热爱投资理财同时有睡眠障碍的忠实听众，艾大的节目堪比先生床头故事，夜夜听反复听，所以每集都会听个5、6、7、8次。3月14号是先生40岁的生日，还请艾大开金口祝福中和 Cam Blue 生日快乐，身心健康平安，操盘稳定成长，老婆越来越懂你，智子越大越懂事，感谢艾大，也祝您阖家健康平安，也祝你们阖家健康平安。那中和 Cam Blue 生日快乐。那他讲到这个反复听，其实我们在后台有一个数据啊，就一般我跟大家讲说我什么30-40万下载，那个是不重复下载，但我另外一个数据是重复下载，重复下载有些可以刷到100多万，就是有这些人他可能就是骂重复听个3-4次这样子，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下面一位磊磊113，求您念念我，艾大您好，我先生是您的忠实听众，每次他开车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可不可以听艾大，初期不了解您的我都直接拒绝，我不要。3月9号是我先生 Sky 35岁的生日，他物欲不高，我只想到这个方式给他惊喜，希望艾大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感谢艾大，希望有天能够在林口碰见您本轮，我老公应该会高潮，那我也希望可以让这个 Sky 高潮一下。那如果你在车上听到的话呢，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现在直接开车去你老婆最爱的餐厅，然后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下面一位黑 Sion， 这个留言太多跳过，还是要强调一下，然后留言大概在8行以内是最好的一个配置啊。好，下面一位1938321，大鸟鸟不生蛋，艾大您好，我想跟那些整天在您贴文下留言爱您的低能儿说声，你妈全家火葬场，整天跟僵尸一样在那边洗同样的爱您有什么意义？可悲仔刷存在感有让你的报酬率比较好吗？ 不是啊，火气不要这么大啦，我看到那些爱宁的我也是蛮高兴的，就我看到他们那边爱宁我觉得爱回去，然后是跟大家问声暖啊，早上好啊，大家平安啊，反正我觉得开心就好啦。那像你这样子喷完之后应该更多人会想要爱宁。然后下面一位李莉莉，久违的留言密码测试三，诸位爱宁，我是从百灵果推荐那时候就开始听的资深老癌宝，现在只听你跟瓜吉了，差低哎，到这次会在欧洲待多久啊？能够让秋口来你的麦克风叫一声吗？哈哈，爱宁爱宁，每次都是大概一次两个月，然后一年会有两次啊。那秋口现在不在这，因为我家人在瑞典，那秋口还在罗马，所以没有办法。那不知道就之后有机会再让他叫一下。下面一位。BBKK9988BK 艾大你好，请问特斯拉现在能够抄底吗？未来特斯拉优势是什么？五星推出开心，上次讲过。下面一位 Over My Dead Body 93ABBCC 艾大你好，股票部位大概是200万，打算信贷100万换美元 50% 买短美债 50% 买 VO， 除了汇率风险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爱你。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基本上现在美债的然后这个殖利率真的不错啦，所以买下去如果你不知道做短线 trade 的话，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是买短债就还好，就是一个类似那种股债配的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下面一位 P 燕派对，去哪里改昵称？挨到我爱你，我也不知道。下面一位56789954336777泸州荣祥梦工老公，我的职场也很暖，可以多夸夸我吗？我就最喜欢这种古道热肠的好朋友了。下面一位 FGY020406 Yumi 艾大您好，近期小妹感觉自己好像有恋爱恐惧症，完全不想交男友，只想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但有时候觉得很孤单，想要有人陪伴，不过这种感觉睡一觉隔天就没了，觉得还是一个人好自由快乐，但又怕未来会孤老终生，老了没人照顾，没有人来帮我送终。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人真的很重要啦，像我也不会期待说什么我老了我要死了，然后我妈的儿子会在那边拜我，说不定你妈的亲自把我管子拔掉就是我儿子，所以不要有这种妈莫名的期待，好像说什么养儿防老，我觉得不要有这种观念。那你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很像男生那种有时候跑去敲一枪，然后就发现就是一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种感觉。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需要去被解决这个孤单的话，我认为可以出去交交朋友，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解决孤单然后去找一个男朋友，因为一般在你最这种 desperate 的时候就是最不知道怎么翻译，最渴求最想要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孤单你要找一个男生嘛，这就跟你今天很饿的时候，你知道很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餐厅，虽然餐厅很奇怪，就是你很饿要吃饭没错，只是很饿的时候你假设去一个很贵的餐厅，你就会发现你点一堆东西然后最后你就吃不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很孤单的时候你要去找的男朋友很多时候也会很失望，所以尽量不要说什么 就当然知道说你今天孤单就需要找人家陪伴，可是不要什么啊我孤单我就去找一个男的反正先有人陪我就好，一般这都会找到很差的对象，这是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啦。好，下面一位OKKLKKLLL 来呼叫男友的，男友是古埃的 Dad， 我们自己粉味很重哦，全部都是妹妹是怎样啊？男友是古埃的忠实听众，已经好几次约会中会问我说可不可以听一下古埃，我都觉得古埃是我最大的情敌，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学长周末要出发去日本玩了，这周还要准时收听吗？ QQ 谢谢古埃，不要听这个，去听那种什么日本旅游节目啦，去了解一下，不要说什么到那边什么小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下面一位中中中仔阿林仔生日快乐，让我大梦工古埃大大帮我祝我亲爱的老婆阿林仔3月17号生日快乐，感谢你帮我生了可爱的一对兄妹，一路走来十几年彼此从学生时代互相扶持到现在，谢谢你爱您。 PS 古埃大大也该再来一个小朋友了吧，好色爱您。我觉得小朋友再等个一两年以上啦，就是现在我的小朋友呢虽然他已经可以睡过夜又撒小这个俄国传统，就是我老婆教我的，要噗噗噗一下，就当你今天立一个 flag， 要自己把它吐掉。但是呢，就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小男生活力很高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可能等他再大一点再说，是有在考虑啦。那也祝这个阿林仔啊，3月17号生日快乐，这来自你的老公中中中仔。下面一位。快快跑呀哈姆太郎梦工，我老公奉上五星好评，曾经听你说分享标的的时候讲错会被喷，但讲对的时候怎么就不会有人回来感谢你，我这不就来了吗？不过先跟你说一声抱歉，虽然你都说不要把你当爆牌台，但我就是那个爱跟单的 Pulagia， 我知道盈亏自负，从2023年上半年的 NVIDIA Tesla 到下半年的 CLS Flex IWN 以及近期的 Dell 都跟好跟满，干真的全部都跟到是怎样。虽然你可能已经不在意这些吹捧，但小弟还是要给你一个大大感谢，孟工我的神。然后最后向你推荐一部动画重启笑良田，节奏和福利连类似，属于慢热越看越有味道的类型，剧情上价值观的辩论以及斗志都很过瘾，推荐给您，非常感谢。不是我讲这个是要取暖或傻笑，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真的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平衡啊，就是对的时候没有谢谢，然后错的时候一定给人家干，就觉得干莫名其妙。但我现在已经完全走出来，就已经释怀了，我就觉得我把自己重新定位了，就是一个产业加闲聊台啦，所以你们自己要拿去投资什么，那大家自己的决定，就是我也不去收割嘛。那其实当然我自己回头看也发现说自己的期望跟报酬是很好，但是我直接放弃这一块好不好，老子就是不会去跟你收割这个，所以拜托也不要回来烦我，就类似这种一个道理啦。好，那好，你要跟我说谢谢还是非常感谢，但我更感谢你推荐我一些节目啦。下面一位VETTLL1893 桃园慵懒长湖，五星吹捧吹上天，小弟是由女友推坑的气氛仔，不管是开车或骑车都要配上主委充满欢乐的内容来减缓遇到路上三宝的怒气值，能够请主委帮小弟3月18号生日的女友塔塔用客家话说声生日快乐，祝福诸位一家健康快乐，也祝你两个平安健康。下面一位和 WWAA 真的好好笑，猫食拿一个笑脸的 emoji 最好笑。下面一位 Claire Love John， Claire 爱诸位，男朋友君小妾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我听着听着也跟着成为听众，想听听看你对 Tesla 的看法，因为这阵子他真的是很阿斗，先谢谢您的看法。我真心觉得特斯拉要喷了，因为太多人跑出来干屌了，一般这种很多人跑出来干屌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那干你才刚听完上次的节目，你又跑出来问到底你们大家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该讲的都讲完了啊，只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说像近期一些很喷的那 AI 股，你听我2022是怎么讲他们，我也觉得它很好啊，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跌，妈一跌就跌到干无底深渊啊，然后突然间风向一对了就喷了。我不知道特斯拉的风向在哪，但我自己猜测跟它造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关系，那会是一个题材，但最主要我认为会是跟可能 Robotaxi 或是它的Optimus 有关，然后或是它的 FSD 全面走入什么订阅制之类的，就它需要有一些额外的题材啦，只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它现在会比较软屌，然后在标普774里面表现真的比较差，跟 Apple 两个算是这个标普774里面的软屌废物啦。但你说这两家公司不好吗？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下面一位 XGDFHHCC 孟公，孟公股市老公公，身为大十二届的福大法律学长，同事双子座属猴，听台大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想问台大毕业后还有回福大吗？对于福大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然后祝台大全家身心灵富足快乐，最后请诸位模仿 Lisa 的声音，我真的不会学，祝我老婆Caris 赚大钱，小琉球渔村观海 Villa 民宿业绩长虹，然后祝你们的民宿业绩长虹，那也祝这个Caris 赚大钱。有没有回去福大？好像没有回去过，应该是没有回去过，应该有路过，但是没有真的回去学校。学校有在找啊，什么校友回娘家什么校，但我都没有回去。就我就是一种不会想要出席活动的人嘛，所以就完全都没有参加。那对于福大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之前福大后面那个明治路那一边有一个卤味店，那我之前有住在隔壁的一个公寓，然后在那个公寓的时候呢，我每天晚上都会跑到那个卤味店，那个卤味店的店名我忘记了，可是呢老板的绰号叫大脚，然后他是一个大脚什么越野车队的一个这个成员，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什么就是山上乡村的救援啊，或是帮忙送物资或什么的，然后我记得这个老板跟老板娘都对我超好的，然后当时也有一些交换的学生外国人，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跑去那个卤味店喝酒然后吃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记得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之前有一次我忘记是干嘛，好像是回去特斯拉保养吧，然后就是在经过的路上我就特地去看了一下，然后这家店就不见了，但这家店那时候是带给我蛮多美好的回忆啦，因为我就是真的是比较孤僻的人，然后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朋友，因为我也不去学校上课嘛，是完全在翘课那一种，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朋友，结果他们干直接选我当系学会长，有个几百可能是为了看到我在学校直接这样搞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就那个时间的前后就差不多开始有一些朋友啦，然后我们都会在那边聚会，所以我对那个地方是非常有印象的。那学校里面的话就不知道，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我不太常待在学校。下面一位林佑生，你个臭老二，看 A 片被抓到。Lisa， 你老公在看 A 片，看你妈。下面一位，呜呜呜，力量人，咿咿呀呀，呜呜。挨大在家会乱叫吗？我都会在家乱叫，呜呜呜。最后请挨大用女生的声音说：“献出你的肝脏， 好，那个说到乱叫这个我还蛮有天分的，我以前的兴趣呢就是乱叫，我会在街上突然啊，就这样 就突然间大叫，比这个声音再大十倍，就是我会突然就啊乱叫。那后来为什么这个习惯会改掉呢？这是我前面跟大家讲，其实虽然讲这个有些人可能不信，但我真的希望自己不要这么红，我真的希望自己的那个红度可以降低，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一定会被认出来，那这真的对我造成一些困扰，就有些事情我就不敢做了，但可能是我自己要调节，就是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完全的解放，就像我刚刚前面对那种批评的解放一样，就是有朝一日我可能会解放，就是不管大家的观感，我就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继续叫。但有一次我在好事多的时候，我在那边叫，我在那边啊，然后叫完之后就有两个人跑上来就说孟工可以跟你拍照吗？然后从此之后我在好事多我就不叫了，然后我老婆超高兴的，因为她就觉得我终于不会丢她的脸。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好像是我在那边叫然后引起大家注意，然后你们看到我你们来跟我拍照，好像是我想要引起大家注意，但其实不是，是我想要叫，可是呢因为叫了就会被大家发现，所以 我后来就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了，大概这样子。以前还会被认为是妥瑞氏，就是 我朋友有认为说我是不是有妥瑞氏症，但其实不是，就是 我很喜欢叫。下面一位，主委主委我爱你，小阿飞蛋梅蝴蝶，主委立赫，每次中午都是听你的 podcast 睡着，认真觉得爽，现在开始把旧集数拿出来听，依旧感动，没有问题要问，只是想分享跟女友的北烂事情。那天跟她吃完高级餐厅觉得不怎么样，突然有感而发对她说，现在真的不像以前出社会随便吃碗泡面都觉得满足。女友回说，对啊，我接着再补上，对啊，现在都要吃两碗了。好啦，不说了，我先去拆石膏了，妈活该断手。干，下面一位，相同感觉，相同的感觉，为什么挨大你讲阿公那么可爱？为什么挨大讲你阿公那么可爱？我什么时候讲过阿公？又来一个穿越者。下面一位，跟着乡民来看热闹，天机九千，股价九千，想请问主委对于川普的看法，川普如果当选对于台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自己看台湾的媒体普遍都会说他会打压台积，对台湾不利，而看外媒报道普遍也对川普的经济政策担忧，但不否认川普执政那四年美国经济向上，不知道年底大事件有什么该注意观察的呢？我就像之前的看法一样，我就觉得应该会先跌一下，就是第一个股票现在涨很多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川普上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我自己是猜，就两个给我猜的话，我会猜是会跌啊，那可是之后当然就还是得继续涨啊，没有别的选项了，那只是就是可能会跌一些不确定性吧。那你说他对台湾的看法，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嘛，他现在就是主打一种那种工作就是要回流美国的这种美国至上牌，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耍智障嘛，就是这个工作出来并不是因为台湾人抢走你的工作，是你们不要做这个工作，那你们现在真的要把这个工作拿回去的话，不知道请大家去看一下那什么 Glassdoor 上面对台积电的评价，你看美国人怎么样评价，我跟你讲老美做不来啦，那个就像是可能我们现在去跑去一些东南亚的国家玩，不是说他们真的比我们落后或傻小，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台湾已经没有在做了，你就发现说他们怎么有些人在做这些工作，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做的事情的。然后或者像是你知道在我岳母家那边，就他们都会请家里要有一个类似那种 housekeeping 嘛，就帮忙打扫，然后帮忙整理家里，就你怎么找都是只能够找一些外籍劳工啊，你没有办法找当地的人，因为他们不要做这个。然后我们最近就有找到一个可能看起来标准是蛮高的人，就是不太像会做这种工作的人，但我们没有歧视的意思，我还是要强调，因为他这个世界真的太敏感了，反正就是那种很年轻的女生，然后又懂很多语言，然后她突然讲说要做这个工作，我们也很意外说她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工作，果不其然做两天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之所以会这样发展是世界的一个趋势啊，只是她为了要讲难听点就骗选票啦，就是要骗美国人讲说啊这个工作可以回流，回你妈啦，根本没有办法回去，你们没有办法做这种工作，其实她还是要讲一下嘛，就是讲说你看这个台积电现在可以赚的钱就是我们他美国人可以赚的钱，他一定会去打这种牌啦，可是我不认为说他会像一些人讲的他就是会出卖台湾或者就牺牲掉台湾，我不认为会这样子啊，因为他最终的目的还是美国利益嘛，那我觉得台湾其实跟美国利益算是绑在一起，就是以我们近期选举大家的选择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即便他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一种准备，就是他会讲一些可能不动听的话，可是我不认为他在任然后可能这个习近平就会打过来然后他就完全不屌，我觉得不是那样子，因为这样是侵害到美国的利益，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猜想了。那他上任之后的执政什么，我反而不是我担心的东西，我反而希望再看到什么大降税啊、大傻逼，这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什么课很高的税，就那民主党来做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我不喜欢。虽然我不是美国人啦，可是我意思说，就假设有台湾的政治人物要搞这招的话，我就是不支持啊，因为我不相信政府拿进去的税金可以做的比民间企业来的好。其实一直来观念都是这样。下面一位 ，Lion 4777。没钱要找杰尼龟，主委您好，小弟今年33岁，是个从小被母亲情勒跟 管控限制的人，那导致现在有点社恐和不善交际。退伍之后休息一个礼拜就被喊着赶快出去应征工作上班，出社会稍微脱离掌控想出国，但好巧不巧碰到疫情又关了三年。然而明年有了备孕计划，也在今年第一次一个人去日本自由行之后深深爱上这种感觉，想趁今年每一到两个月就安排日本自由行，因为以前被妈妈绑太死，又怕小孩出生后会再一次的被束缚住，请问这样是否太疯狂？祝主委一家平安，绩效大爆社。我觉得你有这种就是没有被满足的心态，然后建议你，我的建议啦，当然就听听就好，还是要听大家的建议，不要太早有这种备孕的想法，你先好好的去玩一玩，然后再回来生小孩，因为小孩一定会限制住你的一些发展。当然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负担，就是小孩带给你的快乐其实会超庞大，至少对我或者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我们都是这样子认为的，但你一定会有生活形态的改变，所以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喜欢的生活形态，就是那我可以妈整天跑去日本爽，然后你突然间就是在不到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内你又把这个关掉，你或许会很不甘心啊，但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啊，就小孩我觉得差不多一两岁之后你要带出去就会方便很多了，那只是你就是势必的在第一年第二年你会受到一些限制，或是你带出去你发现你的小朋友其实不喜欢出去，或是他可能在飞机上会一直吵闹，然后你也管不住他，你会觉得拍谁不想带出去，就是你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啊，那我会觉得你不如先赶快再去爽，然后爽到觉得真的想要进入到下个阶段的时候再下载这个 DLC 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我看过蛮多像之前有人问说要先买房还先生小孩，我说买房没有看过后悔的嘛，生小孩有看过后悔，那种会后悔就是很多像你这种，就是他有很多事情他想做可是他还没有做完的，这种蛮高几率会有后悔的成分出来，那我觉得因为你的后悔让小孩受到不好的待遇，对小孩不公平，所以你最好先爽完之后再说，或是你觉得爽一个阶段之后那再来进入下一个阶段。好，那拜拜。